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18年6月29号，星期五，华盛顿时间早晨5点，北京时间下午5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下面为您播报新闻。警方确认在马里兰州报社开枪行凶者的身份。美国马里兰州警方确认，星期四携带烟雾弹和霰弹枪在一家报社开枪打死5人的男子是哈罗德·拉莫斯。马里兰州的官员说，拉莫斯与马里兰州府安纳波利斯市的报纸《首府线报》长期以来一直有纠纷。当局说，这次枪击是蓄意攻击，拉莫斯特意寻找行凶的目标。执法人员很快赶到现场，但是拉莫斯已经打死了4名记者和1名销售助理。目击者说，枪手在当地时间下午3点透过玻璃门朝里面开枪，然后冲到新闻中心，朝那里的工作人员射击。一名当时在工作的记者之后发推说，他当时躲在桌子下，可以听到枪手开枪并重装子弹。拉莫斯目前在押，接受当局的讯问。川普总统发推说，他在从威斯康辛州回到华盛顿的途中了解了枪击的最新信息，向遇难者及其家属表示哀悼。尽管发生了枪击事件，但是州府线报决定星期五照常出报。美众院通过国防开支案，近五角大楼采购中兴华为设备和服务。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四通过了6750亿美元的国防部开支议案，其中禁止五角大楼采购中兴和华为通讯公司的设备或服务。众议院以359票对49票通过的这项议案将交给参议院。参议院拨款委员会本星期早些时候通过了类似的议案。白宫曾在星期二表示反对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在国防部开支议案中加入有关中兴的条款。中国国企中兴因为向朝鲜和伊朗出售美国禁运的敏感技术而面临美国政府的严厉处罚，而华为则据称和中国政府有关系，被美国情报界看作是安全威胁。越南与欧盟自贸协议预计将刺激经济大幅增长。分析人士说，越南预计今年批准的一项与欧盟的贸易协议将加速越南出口型经济的发展，而不需要美国的市场帮助。根据协力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数据，欧盟和越南2015年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将在2019年之前带来 0.5%到 7% 的经济增长。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人民报》的网站报道，越南产业部星期二说，双方已经完成了对协议的法律审议，这项协议必须经过欧洲议会和越南议会的批准方能生效。有5亿人口的欧盟是越南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去年的贸易额为504亿美元，排在中国和美国之后。越南依赖服装、汽车零配件和电子消费品的出口来促进增速已经超过世界很多国家的经济增长。越南曾希望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定能让它以零关税进入美国市场，但是去年川普总统退出了这项贸易协定。欧盟就非法移民和难民问题达成协议。法国总统马克龙说，这项协议是好消息。在从星期四晚上持续到星期五凌晨的会谈中，欧洲合作占了上风。根据协议，欧盟将在自愿的成员国设立非法移民和庇护者接待中心。此前，意大利阻止欧盟在布鲁塞尔的峰会达成任何协议，除非欧盟对帮助意大利应对非法移民危机做出更多的努力。美国将缅甸定为世界上人口贩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美国星期四宣布，缅甸被列为与伊朗、朝鲜和叙利亚等国一样，世界上人口贩卖最严重的国家。美国国务院2018年人口贩卖报告把缅甸降到最低等级。缅甸军政府镇压少数的罗兴亚穆斯林，践踏人权，受到全世界的批评。川普在威斯康辛州赞扬富士康，并警告哈雷。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警方确认在马里兰州报社开枪行凶者的身份。美国马里兰州警方确认，星期四携带烟雾弹和霰弹枪在一家报社开枪打死五人的男子是哈罗德·拉莫斯。马里兰州的官员说，拉莫斯与马里兰州府的报纸《首府线报》长期以来一直有纠纷。当局说，这次枪击是蓄意攻击，拉莫斯特意寻找行凶的目标。执法人员很快赶到现场，但是拉莫斯已经打死了四名记者和一名销售助理。目击者说，枪手在当地时间下午3点透过玻璃门朝里面开枪，然后冲到新闻中心朝那里的工作人员射击。一名当时在工作的记者之后发推说，他当时躲在桌子下，可以听到枪手开枪并重装子弹。拉莫斯目前在押，接受当局的讯问。川普总统发推说，他从威斯康辛州回到华盛顿的途中了解了枪击的最新信息，向遇难者及其家属表示哀悼。尽管发生了枪击事件，但是州府线报决定星期五照常出报。美国众议院通过国防开支案，禁止五角大楼采购中兴、华为的设备和服务。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四通过了6750亿美元的国防部开支议案，其中禁止五角大楼采购中兴和华为通讯公司的设备或服务。众议院以359票对49票通过的这项议案将交给参议院。参议院拨款委员会本星期早些时候通过了类似的议案。白宫曾在星期二表示反对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在国防部开支议案中加入有关中兴的条款。中国国企中兴因为向朝鲜和伊朗出售美国禁运的敏感技术而面临美国政府的严厉处罚，而华为公司据称和中国政府有关系，被美国情报界看作是安全威胁。越南与欧盟自贸协议预计刺激经济大幅增长。分析人士说，越南预计今年批准的一项与欧盟的贸易协议将加速越南出口型经济的发展，而不需要美国市场的帮助。根据协力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数据，欧盟和越南2015年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将在2019年之前带来0.5%到7%的经济增长。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人民报》的网站报道，越南产业贸易部星期二说，双方已经完成了对协议的法律审议，这项协议必须经过欧洲议会和越南议会的批准方能生效。有5亿人口的欧盟是越南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去年的贸易额为504亿美元，排在中国和美国之后。欧盟就非法移民和难民问题达成协议。欧盟领导人星期五早晨就非法移民和难民的问题达成一项协议。法国总统马克龙说，这项协议是好消息。在从星期四晚上持续到星期五凌晨的会谈中，欧洲合作占了上风。根据协议，欧盟将在自愿的成员国设立非法移民和庇护寻求者的接待中心。此前，意大利阻止欧盟在布鲁塞尔的峰会达成任何协议，除非欧盟对帮助意大利应对非法移民危机做出更多的努力。抵达欧洲的非法移民和难民人数比2015年有大幅的下降。2015年的难民潮引发欧盟28个成员国之间有关如何应对这个危机的分歧，一些国家主张采取更开放的政策，另一些国家则设置屏障，阻止抵达欧洲的人入境。美国将缅甸定为世界上人口贩卖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美国国务院2018年人口贩卖报告把缅甸降到最低等级。缅甸军政府镇压少数的罗兴亚穆斯林，践踏人权，受到全世界的批评。川普在威斯康辛州赞扬富士康并警告哈雷。美国总统川普赞扬台湾电子代工组装公司富士康在美国投资办厂，称赞这是他执政18个月来伟大的经济成就，并呼吁更多的公司在美投资。在中西部威斯康辛州北部举行的破土动工仪式上，川普称这一计划中的100亿美元的制造设施是世界第八大奇迹，这是这家外国公司在威斯康辛最新和最大的投资。威斯康辛州给予富士康30亿美元的税务减免作为激励措施。以上是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 VOA 卫视6月28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宇宙。上个星期九名美国众议员联名致信副总统彭斯，呼吁美国政府尽快出面解救被中国政府判刑和拘押的美国居民曹三强牧师。这封信恭敬地请求副总统优先处理此事，让曹牧师从中国的拘押下获得释放，并且请求副总统亲自面见曹先生的家人。那么曹三强牧师是何许人？他作为一名美国神职人员，为什么在中国深陷囹圄？他的案子为什么引发这么大的反响？我们今天邀请相关人士来参加节目，一位呢就是曹三强牧师的儿子 Benjamin Cao。 Benjamin 你好。
Hello。
你好。
好， Benjamin 呢是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他发言使用的是英文，您听到的将是同声传译的声音。另外一位呢是美国公民力量研究所所长邱家军博士。好，我们欢迎两位。好，我们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号码呢是400-120-0551。你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呢是 youtube.com/VOA China。 好，那么Benjamin， 就是我们知道您的母亲和哥哥呢曾经去过中国，希望见到您的父亲，但是呢遭到当局的这个拒绝。那么总而言之，我想问您，就您的父亲在中国遭到这样的这个待遇呢，您觉得是公平的、合理的吗？
我
妈妈和哥哥试图要去探访我父亲的时候，那中国的政策是这样哈，这个外国人不能在拘留中心去探访在押人员。那么这是中国的政策之一，是非常明确的。那就他所受到的惩罚和被判的刑而言啊，我这个没有资格来说，因为来说是公平还是不公平，因为我不是律师。但是我希望呢，这个中国应当给他减刑，这个让中国在世界上被知道他是就宗教罪，那他们呢现在是更加开放。
好的，谢谢 Benjamin。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再请问在节目现场的这邱博士一个问题，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李律师接进现场，我们来问他一些有关案件的这个司法方面的问题。那么邱博士，我想问您，那么事实上呢，就是这次呢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啊，包括呢美国九位的这个众议员联名写信给美国的这个副总统，希望美国政府能够介入，尽快让曹牧师能够获得释放。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请我们的导播呢把这个九名议员他们的这封信呢放到这个屏幕上，让大家一起来看一看。与此同时，我们也分享其中的一部分内容。那么这封信呢是这么写的，致尊敬的迈克尔·彭斯副总统，我们在此写信与您，希望能够提请您关于美国合法永久居民曹三强牧师的案件。曹牧师呢2017年3月5号在中国被捕，我们恭敬地请求您优先处理此事，让曹牧师从中国的拘押下获得释放。曹牧师过去数十年来的人道主义及传教工作使得美缅关系获益，我们还请求您亲自面见曹先生的家人，以彰显有亲人被非法关押的美国公民通过所获得的这个高度的环节。那么接下来呢是几名议员的这个签名啊。那么这几名议员分别是罗伯特·皮廷格、克里斯·史密斯、兰迪·霍格人、马克·沃克、泰德·巴德、理查德·哈德逊、沃尔特·琼斯、马克·杜德斯、大卫·劳泽尔。那么我想问这个邱博士，那么这件事情在美国引起了这么大的反响是为什么？
那我们知道这个曹三强牧师呢，他是一位这个非常爱主的一个传道人，他的这个影响呢主要是在这个中国的云南和这个缅甸边境地方。那么他主要的这个事工呢除了传教之外，还有呢帮助一些这个穷人为他们这个脱贫而解决一些这个生活的这个问题，还有呢他进行一些这个救助和这个慈善工作。那么当然了我们知道这个基督教的这个传教工作在世界各地呢都引起了这个非常广泛的关注。实际上呢这一次曹牧师 他是3月24号，当天呢，这个被捕的时候，我就遇到了曹某师的一个学生啊，他在美国传道，我也是这个第一时间，这个通过我的自媒体向全世界，发布了这个曹某师呢被捕的这个消息，除了这个自媒体之外，那你比如说像那个美国之音，啊，像美联社，像自由亚洲啊，都非常关注这个曹某师。另外呢，像你刚才提到的，这个美国的一些议员啊，特别是众议院的，以史密斯议员啊为首的这9议员，他们呢，签署了这个联署信，并且呢，这个致信美国副总统啊彭斯。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看到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民间组织啊，你比如说像这个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那么还有呢，这个在德州的由费希丘牧师所主持的对华援助协会，以及呢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包括我们公民力量，都尽了一些这个努力。
那么接下来呢，我想请问这个 Benjamin， 就是说您的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父亲呢，在中缅边境这一带，就包括中国境内和缅甸这个境内啊，他做了哪一些事情 ，Benjamin？
可以。那么。
For a couple of years now, he is
几年来啊。
他
这个都一直前往缅甸帮他们建学校啊，然后给那里的穷苦人民提供食物和衣服啊，这个使得希望使得那个地区在今年更加稳定，有这个教育的更好的基础设施，使得那些人民呢能够脱贫，给他们创造一个稳定的社会。
嗯哼，好的。那么Benjamin， 我还想问你，就是我记得这个下面这个问题你曾经也谈过啊，就是说在中国呢，地下教会是遭到政府的严厉打压，但是为什么在这样的严厉打压之下呢，这个中国的地下教会仍然是在蓬勃的发展呢？
Yes， so
那么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正在蓬勃发展。那么因为他们受到很大迫害，所以他们所处的条件并不很好。我相信很多领域可以出现改善和提高。那为什么这些地下教会还在成长？是因为人们有这个信仰和宗教的这个需求，不管是天主教也好，佛教也好啊，或者这个印地教也好啊，那么人们呢需要通过这种想法来彼此连接。因此不管你如何打压，人们总是会找到各种方式来进行这种活动。
好的，谢谢 Benjamin。 接下来我们请问在演播室的邱博士啊。那么事实上呢，说到这个宗教自由以及人权的问题呢，那现在自从这个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国的这些状况，它的这个轨迹究竟是它的这个发展是一个正面的数字参数，还是一个负面的参数，为什么？
那么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哈。自从这个2012年啊，这个习近平当政以来，那么中国的这个宗教信仰自由啊和这个人权状况，从总体上它实际上是一个这个负值啊，就是不断的这个下滑。那么你刚才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在想，那么习近平刚刚掌握权力的时候呢，他曾经提到过这个不要这个空谈误国，要实干兴邦。我觉得呢，从习近平2012年到现在2018年这6年执政的轨迹，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一方面是在夸夸其谈空谈误国，另一方面呢，他也是通过实干在务邦，啊，那么从这个空谈误国以及呢这个实干务邦这个角度来看呢，就已经非常明确的证明了这个习近平先生他执政以来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言行不一致的这么一个脉络。大家知道这个西方啊讲的这个什么诚实是最好的政策，那么如果说他的言行不一致，那么就证明他本来就不是一个诚实的人。
好的，谢谢邱先生。我们接下来再来问 Benjamin 一个问题，然后我们就开始接听听众观众朋友电话，以及分享他们在网上发表的这个评论。那么接下来的 Benjamin， 我想问您，就是说接下来这个问题其实您也谈过啊，就是说实际上呢这个基督徒呢对迫害，对宗教迫害呢他们是并不陌生的。那么 这么一讲的话呢，如果中国政府加大对这个宗教的自由的这个迫害的话呢，那么是不是会起到一个对政府的这个统治的稳定来说，起到一个这个适得其反的作用呢？就是会让这些教徒们他们有更加强烈的追求自由的这个决心。
是的，我感觉是啊，在那里对宗教自由的这种打压，这种压力还会更大。不管他的中国政府的意图呢，是为了减少宗教活动的范围呢，当然我也不知道他们的意图到底是什么，但是我觉得他们所进行的任何迫害都会导致更多的人希望了解宗教，希望了解这个为什么被压迫，为什么被迫害，这个使得他们呢，使得这些人他们的更 这种做法反而使得他们的信念更加坚强。
好的，谢谢 Benjamin。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听众观众他们有什么话要说。来接电话。第一位呢是天津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本来呀，去年十九大的时候，这时候我做国家副总理，刘延宗那人位置，然后当年国家主席的，但因为我有看法而为国。我早在八年前我就知道，我就坐到胡锦涛那一个第一的位置上，还得以身作则，还得批评自我批评。
好，谢谢天津的张先生，谢谢天津的张先生，明白你的意思。接下来一位是湖南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啊，你好。
请讲。
邓小平六次运动，邓小平六次运动镇压北大，现在又镇压那个天教，天教到底为什么法？逮捕讨老婆就十个八个，逮捕剥削劳力，那习近平又是怎么样去剥削逮捕呢？是不是？
好，谢谢湖南的王先生。接下来一位是河北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说，确实就是说外部的力量确实应该干涉中国，在这个方面确实有时候有一些暗箱操作，这也是事实的，就行政权力也特别大。然后但是我就觉得美国之音就是不要总以十年前冷战的观点去看待中国现在的问题，什么东西都要说到什么共产主义。其实，在中国真实意义上，那个冷战时期的共产主义已经不存在了。
好，谢谢河北的李先生，明白您的意思。其实我们现在并没有发表观点，我们只是在报道一个事实，他的这个公平的报道这么一个事件啊。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有什么话要说。第一位呢是 Jeremy 柯宾，他说呢，基督教宣扬的价值观跟共匪坚持的价值观是抵触的，所以被迫害呢一点儿也不意外。接下来一位是ZCL， 他说呢，国内的老百姓很可怜，没有信仰，光信党不行，共产党是一个政党而不是宗教。那么接下来这位呢是 Leon Tom， 那么他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他说呢，美国资助的某些基督教组织呢，在中国打着传教的幌子，实质上的做的都是鼓动民众反对政府、扰乱社会秩序的事情，更有某些从事间谍活动，那么这个呢根本不是人权问题，而是国家安全问题，懂吗？那么这个问题我等会儿会请在我们节目现场的邱先生您来回答。好，接下来一位是傅正辉，他说呢，曹三强牧师并非因为传福或者办学遭到拘捕判刑，而是因为从缅甸非法进入云南，涉嫌偷越国境罪而遭判刑。那么法律呢是道德最低的标准，基督徒更应该守法守纪，容神一人。我们支持中国政府依法治国，这件事呢绝非宗教迫害。那么事实上，据我们所知呢，这个非法入境呢，就是在这个中缅之间有一条非常窄的河，那么当地的居民他们要越过这个线呢，他们必须得办一个这个一个什么证件啊。 可以往返，但是如果你不是当地居民，你不是当地的这个居民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去办这个证件。而当地的这个一些来往的人们呢，也经常是习惯于就这么过去再回来，过去再回来，每天也是有这个数百上千的人这么来来回回，也并没有什么大事。如果抓到的话，可能也是小小的罚款一笔。那么现在像这个判处这么重的这个刑期呢，就是跟人们所通常看到的和理解的呢是有相当大的这个差距啊。好，那么接下来一位是张帆，张帆说呢，中共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是世界上所有宗教的敌人。中共不但对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严厉打压，对佛教、道教这些本土宗教呢也是严加管控，更不用说对信奉真善忍的法轮功以及全能神的残酷的镇压。接下来问是 Enoch 江，他说要制止政府对教会种种无理的打压，我们基督徒们只要联合起来做一件事就够了，就是大家都退出官方的教会即三自教会，以此行动来回应打压，这样看他还能打压谁呢？难道把所有基督徒都抓起来吗？那么这个呢，我等会儿也会请这个Benjamin 来回应一下，就是我们作为这个普通人将怎么样做，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事情来捍卫这个宗教自由和这个基本的人权啊。那么接下来一位是玉玺，他说呢，记得这不是第一次中共抓境内的美国人了，反正党中央说有罪就是有罪，辩护律师就是控方的，别说民间质疑，辩护方的律师都被抓了。接下来一位呢是Ethiopia C， 他说呢，宗教和共产主义的主要区别是宗教对生死进行了解释，而共产主义是唯物的，死亡意味着物质的消亡，宗教当然也搞崇拜，只是造的神不在人间而已，所以没有人能够指责。接下来一位是张韵，他说中国早就不允许，早就有不允许外国人在国内传教的法律啊，又不是一两天了，要反对也应该去推动修法，只要你去传教了就证据确凿，判你有罪合情合理，最好的结果是判你有罪然后驱逐，最坏的呢你就老老实实服刑吧，传教之前没有好好学一下当地的法律吗？这个是提出的反对意见。下面一位是西利，他说呢，世界上的中等以上的国家只有中国没有摆脱奴役，而且到今天呢也看不到一点希望，所以这个民族呢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大问题，应该就是文化层面上出了大问题。接下来位是张帆，前一段时间看哲学中国网上面说要搞道教中国化，佛教呢则是不唱佛号唱红歌，还要佛教界严防西方思想的这个思潮，西方世界的思潮影响，这实在让人觉得太可笑。接下来位是撒旦信仰，他说信仰和科学并不矛盾，但是呢没有宗教信仰就像现在的中国人素质低下，道德败坏，无法无天。那么首先呢，以上这些评论我想请首先请 Benjamin 来做一个简单的回应。
I would say that
我要说的是啊，宗教和共产主义啊，这不一定是彼此相排斥的，完全可以并肩而行。我认为中国完全可以这个在宗教自由方面更加开放，而不必担心呢这个失去他们的政治控制。我觉得政治和宗教是可以分开的，因此在这方面中国呢是有机会可以放松这个对宗教的控制，以及可以放松在宗教政策的方面的政策的。同时呢，我对刚才这个就我这个父亲所受到的指控不是宗教性的这个说法做一个回应。我觉得你觉得他的这个惩罚呢跟这个所被称的这个犯罪呢是不相称的。通常来讲，这个所谓这个非法入境关几天就完了，而他现在已经被关押了16个月了，因此这方面他所受到的惩罚与他所犯的这个过错呢是不相称的。
好的，谢谢 Benjamin。 那么接下来邱先生、邱博士想请您回应刚才说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宗教问题和国家安全问题，这个就是因为中国政府就是把这个安全问题作为这么一个理由来对这个传教来进行一些控制打压。
首先我们看这个西方啊，信奉基督教自由民主的国家，宗教越发展这个国家越安全。那么其次呢，我觉得这位网友提的问题，他可能呢是没有十分明确的分辨中共所宣称的国家安全与政权安全之间的区别。那么实际上呢，中共他采取了一种这个移花接木的方式，他心里想讲的是 政权安全，而口中呢说出来是所谓的国家安全。大家想一想，这个国家怎么样才能够安全？国家安全首先是这个国家民众的安全，那么民众的安全就包括民众的信仰自由，民众的经济生活得到保障，他的教育、他的福利等各个层面都得到保障。也就是说，公民在这个国家生活他衣食无忧，只有这样他才不会找政权的麻烦，这样的话这个政权才会安全。
好的，谢谢邱博士。那么接下来 Benjamin， 我想问你啊，就是刚才我也提过，就我们作为普通人应该怎，我们作为普通人应该怎么样的来做一些什么事情来保障自己和整个这个人类的宗教自由、人权这些方面的权益。
I think it's important for everyone to share their opinion。
对于每个人来讲非常重要的就是可以这个发出声音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让上层的政府的上层人可以听到人们就宗教自由啊到底是怎么想的，以及公众在权益方面所想的是什么。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要让上层的人士听到。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一位听众观众朋友的电话啊。这一位呢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请讲。
啊，你好。应该肯定中国政府在宗教问题上有很大的进步，因为过去都知道，认为宗教是麻醉人们的鸦片。现在呢，宪法上规定了有信教的自由，也有不信教的自由。但是从事这个教徒啊，都是有神论者，但是呢。执政党是无神论者，这里是不是存在一些矛盾的问题？这要需要解决。但是不要认为信教、传教人都是间谍，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我认为应该区分这些情况，是吧？你可以信教，也可以不信教，有个界限。谢谢你们。
好，谢谢河北的张先生。那接下来还有几位网友的评论。第一位呢是长川，他说专制独裁集权呢，中共根本不准人民有信仰，因为人民有了信仰就不会相信专制独裁集权的共产党。接下来一位呢叫庄民杂谈王云，他说呢中国的人权状况这些年的确不好，如果以美国之音为代表的西方媒体真的希望中国人权状况有所改善，就应该务实地停止对华人世界民粹的鼓励，明确是非，让华人世界清晰地了解美式民主为何物。非常好的建议，请您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我们有很多关于美式民主的相关的介绍和报道。好，那么接下来呢我想请问这个 Benjamin 啊，就谈谈有关您的父亲。从个人层面来说，你们是父子关系啊，那么我想问问你，就是父亲呢，他在您心目中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形象？他对您和您哥哥，你们这个家庭的教育，对你们这个个性的这个塑造，对你们的这个行为的规范呢，都有哪一些让你感到印象深刻，给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可以。
我长大的时候啊，父亲一直希望这个让我们有，再让我跟哥哥有很好的工作的态度。他教导我们要努力工作，这个来开发上帝给我们的能力，这个让世界变得更好，这个让我们的才智能够用来帮助人民，这个帮助那些这个境遇不如我们的人民。
好的，谢谢 Benjamin。 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在这个节目现场的邱博士啊，那么您现在是这个民间的这个民权组织公民力量研究所的这个所长，那么您的这个研究所呢成立时间并不长，对不对？那么你们打算做一些什么事情来推动中国的这个人权民主走向这个文明化？
OK， 我们公民力量研究所呢，是这个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那么目前呢我们所准备做的一些研究，一个呢是关于那么中国西藏的这个佛教徒以及呢新疆维族的这个穆斯林他们的这个宗教信仰自由以及这个人权状况。那么第二个层面呢是研究我们中国的这个民营企业家啊他们受迫害的状况以及呢这个解救措施。那么第三个层面呢我们也非常关注啊中国的一些这个企业，包括中共所派到美国的一些组织在美国所从事的这个盗取美国的这个尖端信息啊，从事这个科技间谍的活动，我们也从事这方面的研究。那么一个大的这个课题呢就是我们还想 约请一些专家学者共同来探讨中国以后迈向自由民主发展的一个路线图。
好的，谢谢你。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 Benjamin 曹和邱家军两位参加节目的讨论。我是宇宙，祝你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